今天是大年初一，我们大家啊彼此祝大家来、给大家彼此祝福哈，说耶稣赐福你们全家，我们大家彼此祝福祝福哈。盼望我们的春节中间哈，我们大家的福气是从耶稣基督而来。那么昨天晚上是大年三十啊，除夕夜。那昨天我们教会啊塞满了人哈，那么多人一起吃年夜饭，哇，真的是非常壮观哈。然后大家一起来看啊春节晚会哈，真的是每一个人都非常高兴。那除了我们这一次准备的这个团队里边哈，像这个赵小燕啊，这个魏文呐、世文呐、玉东啊、裴兴、世国，他们这些啊做带领做安排的人以外哈，全体教会弟兄姐妹都加入到其中哈，我们真的是觉得啊体会到我们今年这个主题哈，我们的彼此的相爱，我们彼此的信任，我们啊彼此的扶持。那么其实每个弟兄姐妹都很辛苦哈，我看到那些在外边指挥交通的不厌其烦的来疏导交通哈，我们也看到那些下饺子的弟兄哈，饺子下到最后一锅了，他们还没有吃哈。那我还看到有几位姐妹在厨房里面真的是累得腰都直不起来了哈，哇，那满池子的东西要洗，还有很多的弟兄姐妹哈，三四点就来了，甚至有一些社区的朋友三四点就来包饺子哈，我不知道昨天包了几百个饺子哈，哇，真的是太壮观了哈，太壮观了。那么我们大家做了这么多的事情，我们大家彼此之间可能看到了，可能也没有看到，其实最重要的是神已经都看到了。我们上次讲到神不但看到我们做什么，耶稣基督可以看见我们的心，他知道我们是用一个什么的心在做这件事情，我相信神会啊赐福我们。那么我们今天呢会继续我们的约翰福音的学习，我们从第三章的第一节我们要学到第十五节。我们刚才所念的内容呢，我们分三个部分和大家啊一起来分享啊，一起来分享。那么我们今天的这个题目呢是信那唯一从真神来的，这个是我们信仰的核心。好，我们一起来做一个简短祷告。主耶稣基督，我们谢谢你，因为你道成了肉身，把那属天的生命带到我们里面，我们这些原本必死的人，我们才有了盼望，我们才有了昨天众弟兄姐妹与我们社区的朋友们在一起来服侍整个社区的父老乡亲，让我们在基督里面有一个感恩的春节。主，我们知道这是你带给我们的喜，这是你带给我们的福，我们求你在今天上午你的圣灵继续与我们同在，通过我们的崇拜，通过我们的主日学，让我们进一步的明白我们所做的，我们所想的，我们所行的一切都必须从你那里来。我们把这样的时间放在你的手里，你与我们众人同在，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好，我们来看啊一到三节的经文。我们上一次在讲到啊第二章的最后的部分，二十三到二十五的部分时候，我们提到说有很多人看到耶稣的神迹就来跟了耶稣，可是经文里讲耶稣说，耶稣啊圣经讲说耶稣并不相信他们。耶稣知道我们的人是在哪一个层次上跟随耶稣，是为了吃饼得饱呢，或者是到教会为了把饺子吃饱点呢，还是为了真的来寻求耶稣，还是为了要获得一个新生的生命。那么我们上次给大家讲到第二章和第三章其实它的故事是连结的，那么我们今天呢就进入到三章。我们上次呢为了保持连续性，把第三章的前六节做了一点简单的介绍，我们今天要和大家讲得更细一点。我们来看第一节到第三节的经文。 那么在这一节经文里面，不论是我们常用的中文版本还是常用的那几个英文版本，有一个词没有翻译出来。这个词呢是一个连接词，在一开始这个词是个的啊。那么这个希腊文的意思在三章第一节呢，这个词可以有两种翻译的方法。那一种翻译的方法呢，我们可以把它翻译成而且，或者说现在，或者说然后。那么如果这样翻译的话呢，这个有一个法利赛人呢就变成了而且有一个法利赛人哈。我们前面第二节讲说有很多人跟了耶稣基督，耶稣不相信他们，他说而且有一个法利赛人，或者说现在呢有一个法利赛人来了。这就把前后呢做了一个时间上的一个清楚的联系，或者讲就是说这个尼哥底母呢也是属于那种法利赛人。耶稣知道他的内心对相信耶稣到底是怎么回事其实不大清楚。那么这个词呢也有另外一种翻译方法，就是翻译成然而。那么如果翻译成然而的话呢，就说然而有一个法利赛人好像和其他法利赛人不是很一样，别人就看完神迹就走了，可是他呢晚上要来找耶稣想问个究竟。那么历代的学者呢，历代的属灵前辈没有把这个字翻译出来，我相信有他自己的道理在里边啊。那我们呢也不去追究到底怎么好。那我们可以看到呢，这两种翻译方法其实都是可通的啊，都是可行的。那么在这段经文里边说到尼哥底母呢是一个官，其实我们上次讲到他那个位置呢其实还不是个官，那个词的原意是说他是一个著名的人物，他是一个头面人物，他是一个有影响力的人物，并没有讲他是不是个官，并没有讲他是不是领袖，只是说他的影响很大，因为他的确是当时在犹太人里边社会地位很高的公会的70个或者说71个成员中间的一个。那么他对别人的影响是非常大的。好，像他这样一个人愿意来找耶稣基督啊，其实是一件很不容易的事情。所以我们要从这个角度来看的话呢，我们就不必在尼哥底母为什么要晚上来这件事情下功夫啊。很多解经书会在尼哥底母为什么要晚上来有很多猜测哈，有人说他是害怕其他的法利赛人说他啊，有人说是因为他自己就是个拉比，拉比呢要晚上要好好的思考，或者说呢他很心疼耶稣很忙，所以他要晚上呢利用耶稣别人都走了再和耶稣商量，这个东西我们有很多推测哈，圣经没有讲，但是我们根据前边那个连接词的用法，我们就知道其实怎么讲都可以，关键是尼哥底母他的的确确晚上单独来找了耶稣。那么在这一段话里面我们可以发现尼哥底母用了一个复数的词，他说我们啊，尼哥底母没有讲说我怎么样，他说我们。那么他为什么会用我们这个词呢？那么很多的属灵前辈们说这个也是可能有两种啊，一种呢就是说这个尼哥底母呢很自豪啊，因为他代表的是什么公会的人哈、啊。大家还记得不记得在最开始的约翰福音里边，当施洗约翰开始施洗的时候怎么样，从耶路撒冷的公会就派了一些法利赛人去问施洗约翰你是不是那位弥赛亚。所以尼哥底母有同样的心态，我们这些人是很有水平的人，我们是可以来做判断的。那么另外一种可能呢，是个尼哥底母呢他是为了让别人哈、和别人一样，他不想特别的突出，他害怕他自己突出啊，怎么样就是显得自己和别人不大协调，所以他就用我们哈、用我们。那么这两种的解释呢，其实我个人觉得呢也不是这一段经文里面的重点啊，经文里边的重点是尼哥底母他的确来了。要知道我们如果看整本的约翰福音，在约翰福音里边耶稣基督在绝大多数情况下，在绝大多数人的面前其实是被拒绝的，是被抛弃的，可是尼哥底母在这些法利赛人里边 的确是一个来找耶稣的，来走到耶稣一边的啊。所以这一件事情是我们大家要学习的。可能我们有很多事情上边和别人的看法不是很一样，但是倘若真的有圣灵感动你，你还是需要按照圣灵的感动做出一些决定来啊。那么当尼哥底母见到耶稣的时候，他怎么称呼称呼耶稣呢？他说拉比啊。那拉比呢是当时对这些有学问的人的一个尊称。我们刚才讲尼哥底母自己其实就是拉比，所以尼哥底母能这样子称呼其实已经是相当的谦卑了啊。但是我们一会儿会发现耶稣其实在讲你还谦卑的不够啊。但是我们先讲他已经在我们人看来他已经是相当的谦卑了啊。那么他说我们知道你是从神那里来的，因为你所行的神迹若没有神的同在无人能行。那么不但尼哥底母有这样的看法，其实当时的很多的犹太人他们都有这样的看法。为什么？因为在他们的犹太传统里头，他们知道神曾经告诉他们讲要有一位来，而且他们以前也见过很多先知大有神迹，他们发现这些先知呢都是奉神命而来了，所以他们就把耶稣基督和这些先知呢放在了一起，认为耶稣基督是什么？可能是先知中间的一个。请大家注意，我们大家现在已经明白了，我们比他们有福，我们读过圣经，我们知道耶稣其实是神本身。他们虽然对耶稣很尊敬，但是把耶稣放在以往的先知中间的一位的时候，已经把耶稣大大的贬低了。就像今天的伊斯兰教的信徒，他们说耶稣是一位伟大的先知一样啊。那好，那我们看看，他们觉得我们有犹太传统，我们读过旧约，所以我们可以来判断你是先知还是不是先知。换句话来讲，耶稣你是不是先知，谁来决定啊？我们来决定啊。这就是所谓人看着已经很谦卑了，其实因为没有得到神的启示还是不能很谦卑。那么耶稣怎么回答呢？耶稣好像答非所问，说了一句和尼哥底母没有关系的话，说我实实在在告诉你，人若不重生就不能进神的国。实实在在这个词在希伯来文里边是用了两个同样的词并在一起，这两个词大家其实很熟悉，这两个词什么？就是阿们。所以这个地方原文就是阿们阿们。那么阿们这个词是从希伯来文来的，在希腊文里边同样用。那么在圣经里边两遍重复用，两遍叠到一起用，在旧约只用过六次。那么在新约所有的使用都在约翰福音里边，都是耶稣亲自讲的。那么这个词的意思，为什么我们会把它翻译成阿们呢？为什么我们今天大家会讲阿们呢？这个词的意思就是实实在在，一点没有作假。所以我们今天阿们的时候就是什么？你讲的事情我也实实在在的赞同，我从心里边赞同。所以耶稣呢是非常郑重的给他讲，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那么在约翰福音里边，这个词第一次出现在第一章的51节，耶稣说我实实在在告诉你们，你们将要看见天开了，神的使者在人子的身上上上下来。所以耶稣并不是那使者，耶稣是神本身，使者是要借着耶稣上上下下。所以耶稣一直在讲这个道理，很可惜如果没有圣灵做工，其实没有人听得懂。那么在这里耶稣就给他讲说，我实实在在告诉你，人若不能重生就不能进神的国。那么耶稣在强调什么呢？耶稣在强调两件事情，一个是重生，一个是神的国。那么我们前边在第一次讲约翰福音的总论的时候，我们提到过神的国这个词在整个新约里面 出现过162次，但是呢在约翰福音里边只出现过了3次，好像比其他福音书讲的少。不过如果我们整本的去好好研究约翰福音，我们发现其实耶稣在约翰福音里边啊，不是使徒约翰在讲约翰福音的时候，他讲到神的国的时候，他用另外一个词在讲神的国，这个词就是生命，这个词就是生命。那么在圣经里边，生命有两个不同的词，我们都翻作生命，但是其实是有区别的。我们今天暂时不讲，我们后边再讲到耶稣基督，再讲到他是生命的粮的时候，我们会和大家分享。我们要记住的是说，若是没有从神来的生命，人就不可能进神的国。那么在这个地方讲到重生，这个意思其实就是有没有神的生命。讲到重生，其实就是你能不能进神的国。那么换句话讲，从某种角度来讲，神的国就是重生，神的国就是神的生命，在这个地方是概念是相通的。所以耶稣就是要告诉讲说，你不要给我讲什么我是从神来，讲了半天，说你讲这些话你还没有拿到真正的问题，你没有那些真正的问题，你连神的国看都看不见。我们听起来是这个尼哥底母讲的话已经非常谦卑了，好像对神已经很有认识了，耶稣讲你现在还是站在神的国的外面在看这件事情。哇，是耶稣这句话说老实话太不给面子哈，尼哥底母这么敬虔，这么跑来称赞一番，你从神那里来的哈，你的神迹若没有神同在就不能表现。耶稣说你讲这话连门都没挨住，你还根本不知道神国在什么地方。哇，这句话实在是太厉害了哈，把一个很自傲认为自己对神的国知道很多的犹太人的这种想法一下给他打破了。其实尼哥底母的确是个很敬虔的人，是个良心很敏感的人，也是一个努力读圣经的人，当然他读的是旧约了，他按照律法他行的，我相信在当时是行的非常好的。像他这样一个人愿意屈就自己来到一个木匠的儿子面前去来请教他，去来问他一些事情，这已经是非常非常谦卑了。但是就是我们刚才讲的，他用他自己的经验，他用他自己所得到的传统来衡量神的一切，他就还是没有能够真正的谦卑下来。在犹太人那里，他们认为神在最初是给他们有启示的，他们是一个特别被拣选的族裔，神和他们有约。神给他们怎么启示的呢？神通过神差派的先知把他的律法传给了犹太人，犹太人只要按照律法去行，行在律法里面，不违背律法，神和他们的约就不会打破。所以他们这个看法对不对呢？是对的。从哪来的呢？从神的启示来的。很可惜，因为我们人里面有罪性，当我们得到了这样多的知识以后，到了一定的程度的时候，我们那个老我会再跳出来，我们会把自己武装起来。用什么武装呢？我们用神的话武装起来，武装起来对抗谁呢？对抗神自己。我们就把律法变成了神本身，我们以为只要守住律法神就很喜欢，可是我们把神的启示完全摆在律法里边了。我们以为神就是律法，律法就是神，神就在律法里边，超过律法就没有神了，这个就是他们的判断。所以当犹太人有这样一个判断的时候，他们就怎么样，就把律法做得越来越细，就想千方百计地把它守住，靠什么？靠我自己的判断。他们就不再靠神的启示，换句话就不再靠从圣灵来每天对他们讲话，对他们更新，以至于最后你讲的话是不是神的话，你是不是从神来的，都不是靠神，而是靠我们来判断。这样子就形成了一个所谓的，到后来最高峰的时候有一个 法利赛人的集团。那么我讲到这里，我就想到我们在教会里面，我们讲彼此相爱，彼此信任，彼此扶持，可是我们有时候的确会听到一些弟兄姐妹他讲的话，我们听起来很不顺耳，可是我们的心里边其实又明白他讲的话是事实。在这种情况下，我自己很多情况底下听着不舒服，就不大愿意再往下听了，我的感情受不了，我的感情受不了。我很容易在我的经验里边搜索出一些神的话语来，来为自己来辩护，来证明说他讲的话未必全对。这叫做什么？叫做消灭圣灵的感动。圣灵已经感动我知道人家讲的是对的，可是这个人我不喜欢，或者这个人讲的话的方式我不喜欢。可是我们若是要不消灭圣灵的感动，我们就要知道神的启示，当然我们说神启示已经结束了，但是圣灵的感动和光照可以用不同的方式，可以用我们所不喜欢的方式。当然我们自己给别人讲话的时候，千万别以为我们是耶稣啊，耶稣就给尼哥底母一个下不了台，我也给他一个下不了台啊，我们可不是耶稣啊，我们千万别把这个次序搞错了。好，所以我们从这一段里边我们可以看到，尼哥底母他在感情上边，他在感性上边需要有一个突破，所以耶稣讲的话很直接，耶稣是为了让他突破感性上对神的了解，让他渗入到一个更高的层次。那么我们的人通常如果能够躲过感性的拦阻，我们能够再高升一点呢，我们会跑到理性的层次。那么耶稣讲你在理性的层次也不够，耶稣要通过头脑对头脑的工作，要让尼哥底母也突破理性的束缚。那么我们来看看耶稣怎么样再带领他。那么在这段经文里面，当耶稣讲完说你若不重生就不能见神的国之后，尼哥底母马上反问了一句说，人已经老了如何能重生呢？我们还能够再回到母腹里边去吗？一方面我们说哇，尼哥底母这人真老实哈，有什么不知道就说出来，也不怕人笑话哈。可是另外一方面，其实这是尼哥底母对耶稣的一个反抗。我们每一个人听到自己不喜欢的话的时候哈，按照心理学里边的弗洛伊德的理论讲，我们很容易会出现叫我自我防御反应，我们一定要找一个理由让我自己心里能下场。所以尼哥底母其实在说什么叫重生啊，这么大的人有可能再会被他妈妈重生一遍吗？所以他开始用人类的理性知识和耶稣辩论，因为人不可能再被生第二次，已经不是一个个人的感觉，是全世界公认的一条公理，每个人都说这个是定下来的道理，从来不可能有人再回他妈妈都再生一次，这个已经成了一个理性了，好像成了一个真理了。耶稣怎么回答？耶稣再一次来了个答非所问，耶稣说，我实实在在告诉你，人若不从水和圣灵生就不能进神的国。耶稣再一次的没有接尼哥底母的茬，耶稣要把他该讲的话要讲出来。那么在耶稣讲的这个话里面，重生这个词是一个很重要的词，这个词其实有两个意思，一个意思是再一次生，另外一个意思是从上头而生。那这两个意思在这个地方是讲的同一件事情，你要重新从上边再一次得到生命。耶稣根本没有回答尼哥底母的那句话，耶稣意思是说，就算你从你妈妈肚子再生一次，龙生龙凤生凤，老子生而会打洞，你生出来是肉体，你还是肉体，你不能进神的国，你还是不能进神的国。所以你不要讲说怎么可能，就算可能也没用，你必须从水和灵 来重生。所以我们就想到在这个圣经里边讲到，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了。他是一个完全新的人，他不是把原来的过程再重复一遍。那么尼哥底母所和耶稣去辩论狡辩说的，就算你再生一遍，那个是一次循环，没有用处的啊，没有用处的。那么在以弗所书里边讲到说，当我们穿上新人，这新人是照着神的形象造的，有真理、仁义和圣洁。我们要重新回到神最初造我们的形象，这个形象你回到母亲肚里没有用处的，必须从上边，从神那里再重新赐给我们。那么怎么样才可能重生呢？耶稣说得很清楚，要从水和圣灵来。在这个地方，圣灵这个词原本没有圣，只有灵这一个字。那这个字在这个地方所强调的，其实不是我们所讲的洁净的意思，因为在当时的犹太人讲到圣洁，很容易想到旧约的洁净。当然我们信主需要悔改，需要洁净，这里的强调是灵的意思，是强调从上边而来，不是从你而来，不是靠着你自己努力洁净就可以，不行，要从上面而来。所以这个是灵的意思。那么关于这一点争论不多，但是关于那个水代表的是什么，在历代有许许多多的争论，我们今天就不一个个讲。但是我们基本的认同的一点，这个地方的确耶稣用了比较间接的方式讲了我们基督教的圣礼之一洗礼。我们大家都知道，关于圣餐礼耶稣亲自讲过话，要我们要进行。关于洗礼这个地方耶稣也提到，虽然没有直接的讲。那么这个水和圣灵之间的关系在这个地方是一个平行的关系，或者有人讲说这个地方的水就是圣灵，或者讲水是被圣灵所借用的工具。总而言之，这个地方是告诉我们，我们信耶稣基督是要从圣灵来浇灌我们，我们要接受灵洗。可是如果大家去看圣经，在这个灵洗绝大多数情况下是和我们的这个水礼是同时进行的。如果大家去看使徒行传，你要一个个去算，你会发现有个别情况下是这个人先受了水礼，后来圣灵才浇灌，也有人是先有圣灵浇灌，后来才有水礼。但是绝大多数情况，普通的情况是当你浸在水里的时候，圣灵在那一刻就和你同在。所以我们当别人又问你为什么洗礼的意义的时候，你要鼓励他洗哈。我们通常会给别人讲说也不是非得洗了才能哈。我们如果一上来就跟人讲这个，就把圣经的话讲偏了。圣经里面的确有人没有接受水的洗礼就进了神的国了，大家知道有一个强盗啊，但是那个是特例。今天不愿意受洗礼的人，其实原因不是他被钉在那里他是起不了，他是有某种程度的抵抗，他是不愿意接受。所以我们还是要强调哈，其实我们有六段经文很清楚地告诉我们，人信耶稣基督只要有任何可能性，你就是要接受洗礼，在洗礼同时圣灵来降在。我们今天不是我们讲的重点。接着耶稣就重复的又强调了一遍，说从肉身生的是肉身，从灵生的灵。这就再一次强调，尼哥底母你讲的话没用，你回去妈妈肚子再出来一遍没用处，你必须要从上边下来。那么耶稣还为他多一步解释，用人的理性所能理解到的给他讲说，你不要以为稀奇，风随着意思吹，你听见风的声音却不晓得从哪儿来往哪儿去，从灵生的也是如此。在圣经里边，在这个地方风和灵是同一个字，是 pneuma。 其实还有一个词和的意思是一样的，就是呼吸啊。有的学者认为这个地方翻译成呼吸更合适，因为在当时的希腊人的思想里边， 人的生命是什么表现？是呼吸啊。中国人是怎么样？人活一口气儿，对不对？所以大家看到没呼吸就没了，所以他认为呢，这个没有呼吸就没有生命。呼吸是什么呢？当时的希腊人认为呼吸是人体里边生而就来的一团热气，那么这团热气是生来就有的，当这团热气烧完的时候，这个人就没了。那么耶稣讲，你的里边那团气你是看不见的，可是你生来就有了，当你今天要重生的时候，圣灵要重新给你一个生命，这个你也看不到。所以耶稣是在帮助他来讲啊，因此上说凡从圣灵生的也是如此，这句话其实分量非常的重。这句话的意思不是仅仅给他讲道理，这句话其实是告诉尼哥底母，你现在为什么不明白呢？为什么？因为你不是从灵生的，你既然不是从灵生的，我讲灵的事情你怎么可能知道呢？你不可能知道。所以耶稣基督在这里把尼哥底母所自认为的那一套价值体系，一套理论体系，他的一套信仰体系通通打碎掉，让尼哥底母知道你必须重新从神那里来领受，而不是靠着你的经验，不是靠着你的判断。所以我们把这两段经文合到一起，我们就会想到，我们要传福音当然需要别人首先从感情上可以接受我们。耶稣基督医病赶鬼施行神迹就都是我们的榜样。昨天我们的教会的活动其实也是一个在做这样一个事情。那么我们周四在教会里面服侍那些无家可归的人，也是要从感情上边啊，让别人看到耶稣真的是爱他们。不过我觉得我们中文部参加这个侍奉的人还不够多，我真的盼望我们每个家庭每年有一次机会啊，哪怕一两个小时带着你的孩子到那里去服侍一下哈。如果你真的不知道我怎么样去做什么事情，你去问一问张新红啊，新红站起来，哎，叫大家再把你认识一下哈。好，其实我们教会啊，中文部已经有很多家庭在参加，有的家庭每个星期四都去啊，有的人星期五一大早啊。那么我们在这里还列出来，我们周五的恩阳团契是专门服侍那些 CLU 的学生啊。尽管现在的学生和过去的学生不一样，好像不像过去那么的没有钱哈，他们相当有钱了，可是他们在外边很感到很孤独的哈。我女儿以前我和建华给她讲，让她要多多关心国际学生，她始终没有感觉。后来上大学期间，她作为啊交换学生啊，到这个阿根廷去了，这个啊不是到智利哈，去了半年。她半年回来以后，她告诉我，她说我从此以后我要做国际学生，我发现我到了那里，尽管我们有一大群从 UCLA 来的学生在一起，尽管我们都会讲西班牙语，我们觉得非常的孤独。所以我们这个恩阳团契每个星期五有聚会以前，我们为他们准备一顿便饭，我们需要有人来为他们做饭。如果你说我愿意做饭，请找文童，文童站起来就大家认识认识哈，主动找他去联系，你说给我安排一次，哪一天星期五我来送饭啊？你可以不参加，你来送饭，你要参加很好啊。好，我们这里还有一件事情，明天晚上恩典团契，我们专门为那些十点以后下班的，在餐馆的，在清洁打扫卫生的，在做按摩的，做理发的，这些朋友们有一个春节晚会，你如果能参加很欢迎哈。大家说我们真的累受不了，我知道没关系，但是我们需要有人提供饭食哈。你说你一会儿祷告哈，今天中午以前你想说我明天为这些平时在餐馆服务我的人送一顿饭食，你找李宗武，李宗武呢站起来叫大家看一看，叫大家认识你哈。我盼望有人能够去找李宗武说我愿意给你送一个什么什么菜来哈，然后李宗武会告诉你啊，够了够了，谢谢你，下次再送哈，那就最好哈，最好。好的，三月份我们又有墨西哥短宣啊，我也盼望我们大家能够去做这样的事情啊，可以找恩明或者找 Carol 哈，Carol 在那里站起来大家看看哈， 想报名的去报名啊。好，那么我们所有的这些的事情呢，都是希望我们在感情上边叫别人知道耶稣爱他。可是如果我们昨天的春节晚会大家都来了很多的人，后来没有人去给他讲神的话，没有讲福音，结果我们这个教会就会怎么样呢？每次春节晚会这个场地都坐满，然后我们崇拜的时候怎么样？就跟现在一样，还空一半，我们就大大的亏欠神。那不是我们做这样事工的最终的目的啊！所以我们盼望我们大家也像耶稣一样哈，既然叫别人知道我的爱，但是呢，我们也要把这个我们的这个道理要给大家讲清楚啊，讲清楚。只是我们大家要明白哈，当我们给人讲道的时候，很可能发生争执。虽然我们不想争执，但人家就会有可能和我们争执。就像尼哥底母一样，我跟你讲，越是聪明的人，越是社会地位高的人，越容易和我们争执。怎么办？我们不要觉得我们是耶稣，我们谦卑一点，我们要好好的祷告，不要企图用我们的嘴巴把别人来压服。没有一个人是因为你能言善辩把他变到基督信仰里边来的。你要怎么样？你要尽心温柔的话去讲，显示你的爱，然后你好好的祷告，圣灵做工。所谓什么？福音本是神的大能，这一点我们大家一定要清楚哈。那么我们也要记住，我们务要传道，无论得时不得时，总要专心，用百般的忍耐。哎呦，忍耐了，哎，你跟传了一遍，他把你骂一遍，传一遍再骂一遍哈。我知道我们教会里面现在有几位很好的同工，当时就是使劲骂其他同工的人哈。但是其他同工很有耐心，他现在信了，现在是我们教会的重要同工。所以这个是我们大家在帮助别人突破理性时候需要的态度。好，我们进入第三个内容，心对心。人说啊，人和人之间最远的距离啊，是从大脑到心脏啊，最远，从理性进入到信心是最困难的。那耶稣基督呢，就是要帮助尼哥底母要进入到信心的角度。尼哥底母对耶稣的解释回答怎么说？怎么能有这事呢？这句话的意思呢，其实更准确的表达说，这是怎么可能发生呢？我们刚才讲了，耶稣讲得很清楚，因为尼哥底母不是从灵生的，他不可能明白灵的事情。所以耶稣就反问说，你不是以色列人的先生吗？你怎么会不知道呢？这句话其实是很厉害的一句话哈。这句话就是讲说，你所过去学的那些知识怎么通通都用不上了呢？人必须谦卑啊！当我们要明白属灵的事情的时候，我们需要用圣灵所给的，而不是用我们自己的心里的想法去判断啊，去判断。那么这个在圣经里边对我们有教导哈，他说属血气的人是不会领会神灵的事情的，反而会以为很愚拙哈。我们给别人传福音，别人很讲你们是瞎讲啊。那么这样的事情呢，必须你是属灵的人你才能猜得透。所以世上的人认为自己有智慧，认为自己特别聪明，认为自己特别有钱，认为自己特别有地位，认为自己特别受别人尊重，这种人不是不能信主，是难度比较大，因为他的理性体系太完好了，太完美了。神就愿意用别人这些人认为那种愚拙的道理去拯救愿意信的人。神要我们是信，你如果不信，你要你的理性，你再分析，你再学都不行啊。这一点不是光是我们给非基督徒讲福音的时候要提的，我们要特别提醒我们自己啊，老基督徒，尤其是我们教会的牧师长老，念过神学的人要很小心，不要念一念念一念就把那些体系变成了框框，以为神在我的思想，在我的神学体系里边啊，这个是我们这段经文特别注意的。好，耶稣呢就告诉他说，你要怎么样才能明白这事呢？你不是说没有这事吗？耶稣说， 为什么你不明白呢？因为我们知道的，我们见证的，你们不领受。我对你们说地上的事，你都不信，说天上的事，你怎么会信呢？什么是地上的事？这个地方讲的就是圣灵从上而降在人心里边，把一个人彻底反转，叫人能明白天上的事。这个事情虽然从天而来，的确发生在地上。这件事情耶稣说，我给你讲了半天你都不会信的，我要真的给你讲天上的事情，你怎么会信呢？所以有很多人呢，他们还没有信耶稣，他老想问我们天堂什么样子啊，是不是在天堂里头天天都在那里唱圣诗，唱的简直乏味的不得了。这话其实根本不值得问，因为他根本还没有明白嘛，地上的事都没有明白，然后也问说地狱什么样子，是不是上刀山下火海，那个灵界的事情我们也不可能明白，我们必须有了圣灵先进到我们里面。所以耶稣在这个地方强调的两个字是见证和信啊。那么见证这个词呢，我们在第一次讲到就已经提到，我们以后还会讲。见证的意思其实就是把我们所经历过的东西再展现给别人。使徒约翰特别强调这句话，使徒约翰说，只有我们看过的、摸过的、听过的，我们才能见证。所以我们传福音是要见证，不是我们自己编造理论。那么对待福音，我们是领受见证，不是分析，这就是所谓的信心啊。那么至于在这一段经文里面，为什么耶稣也用了我们这个词哈，而不是我，那这个有很多解释哈，不是我们今天重点，我们今天就跳过去哈，跳过去。那么耶稣接着告诉尼哥底母，你为什么要信呢？换句话讲，为什么要信我讲的话呢？有两个原因。一个，除了我从天上降下来，你们地上没有一个人曾经到神那里去过，没有人知道神是什么样子，只有从我啊。所以这个是第一个原因。那第二个原因呢，举了一个他们很熟悉的摩西的故事啊。在旷野里头，这些犹太人、以色列人曾经抱怨神，神就让很多火蛇出来把很多人咬伤咬死。那么这个时候，这些人们认罪求医治，神就让摩西做了一个铜蛇，把它举起来，然后叫小人，你只要看一眼这个就好了。那是什么？那是信心。我明明被蛇咬伤了，我不去医治，我不去治疗，我去看那个铜蛇，我看一下就好了。神说，你要相信我，你看你就好。那这个故事犹太人很熟悉，耶稣讲说，我有一天也会被举起来。什么意思？你要信什么？你是不是光信我给你吃饼、给你分鱼、给你治病的那个耶稣？你要是信被钉在十字架上那个耶稣，我会被举起来。你只要仰望我，你相信我，你就会得救，你就会得救。所以耶稣讲的这一套东西和尼哥底母的想法完全不一样，但是耶稣清清楚楚地告诉他说，从灵生的人才能明白灵的事情。那么我们今天在座的绝大多数，我们都觉得我们已经是从圣灵而生的人，但是我们要小心，我们有一天也许会因为我们不能谦卑到神的面前，我们不能够不断地被神所改变，我们会抱着我们自己脑子里边个人慢慢慢慢积累的那个所谓的神学体系，就像尼哥底母一样，抱着过去的律法，那律法本来是从神来的，我们的神学思想其实是从神告诉我们的话中学过来的，但是当我们自己不注意的时候，我们就会变成一个类似法利赛人的人，我们就会以我的想法、我的判断为标准。这就是为什么圣经里边讲，你们不要论断人。这也是为什么我们今年的主题要强调说，大家要彼此信任。凡事相信是一件很难的事情，因为你稍微经你的脑子一分析，大概周围没哪个人是可信的。但是对神、对圣灵，耶稣说，你们必须要靠信的这条路，靠领受，不是靠分析。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一切都变成新的了。这个变成新的了，并不仅仅是那一次， 而且在我们这一生中间，我们还会不断的被心意更新而变化，圣灵在我们里边不断的做工。今天是大年初一，我们大家在过中国新年的时候，也盼望我们大家在同样过年这件事情上边，也能从神那里得到一些新的这个照亮，让我们自己能够在这一年里边，我们能够彼此相爱，彼此信任，我们能够彼此服侍。我们来祷告。主耶稣基督，我们谢谢你，我们这些人都太有自己的感情，太有自己的理性，我们太有自己的判断。我们虽然爱你，但是我们常常会回到我们自己里面。我们虽然常常爱我们的弟兄姐妹，爱我们的朋友，爱我们的家人，可是我们遇到问题的时候，我们也常常回到我们里面。主，我们感谢你今天要告诉我们讲，我们从灵生的人应该行出在灵里面的属灵的生命来。我们知道靠我们自己做不到，但是我们也相信，我们若靠着圣灵，我们就能做得到。求你的圣灵与我们同在，在这个中国新年的日子里边，让我们每一个人真的开始一个新的春天，因为你就是那灵，就是那春风，把我们里面焕然一新。我们求你赐福我们每一个人，赐福我们每一个家庭。谢谢你，奉耶稣基督的圣名。